通过这一系列的历史故事，我们要记住两点。第一点是，艾米利亚、罗马涅最早是两个地方。北部的艾米利亚是罗马崛起时修筑的一条路，罗马人早期就是通过这条路开疆扩土的，为今后的罗马帝国打下了基础。第二点是，罗马涅是西罗马帝国最后苟延残喘的地方。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非要把这俩地方给合并了，弄得意大利人一提起这个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说这地方是我们的荣耀呢，还是说这里是我们曾经丢过人现过眼的地方呢？回到刚才的那段历史中，凯撒大帝为什么在艾米利亚这地方修路？想象一下，要修一条路还要在短时间内修好，并且修好了就得马上能用。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得挑选平原地带修路。所以咱们从中能够推测出，艾米利亚这里的地形是以平原为主。反过来想，如果现在有一大帮人天天追在你后头打，你往哪里躲？肯定是往山旮旯里。西罗马帝国最后躲在罗马涅这地方，说明了罗马涅这里的地形那是以山地丘陵为主。艾米利亚这个大平原不挨着海，属于大陆性气候，从这个地方再往西就离阿尔卑斯山很近了，就是那座大雪山。再加上这个大平原上没有什么山，阿尔卑斯山那大冷风一吹直接就能影响这里，所以艾米利亚这个地方的气候是比较凉爽的。这里的土壤和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差不多，在历史上也是受到了火山喷发的影响，积累了大量石灰岩、火山岩和矿物质土壤，都是典型的高温性土壤。但是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冷空气又能够把当地的气温给降下去不少，这就形成了当地综合温度偏高，但是要比托斯卡纳大区的温度低，要比皮埃蒙特大区温度高的特点。那么这里的葡萄酒味道就要比托斯卡纳所产的清淡，比皮埃蒙特所产的浓烈。艾米利亚是土壤温度高，气候温度低，遇到这种情况要先考虑土壤温度对葡萄的影响，所以这里的葡萄酒说起来酒精度算是偏高一点点。而罗马涅那边多山，属于地中海型气候，这里的山也是中生代时期的那次地壳运动给挤压出来的，所以这里是土壤温度高，气候温度也高，那么这里的葡萄酒的酒精度要偏高。目前艾米利亚罗马涅产区有两个 DOCG 子产区，分别是博洛尼亚丘陵匹诺莱托保证法定区和罗马涅阿巴纳保证法定区。这两个子产区的命名方式一样，都是地区的名称加上本地最著名的一款葡萄的名称。先说博洛尼亚丘陵匹诺莱托子产区，博洛尼亚是地名，是凯撒最早练兵的地方，位于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南部，而匹诺莱托就是这里最著名的葡萄品种，它其实和翁布里亚的葡萄格莱切多是一个品种，都属于晚熟型，味道偏甜，一般种植在博洛尼亚西南部的山坡上。匹诺莱托在不少法定产区都被用于酿造起泡酒，用该品种酿造的单一品种白葡萄酒一般酒体轻盈，带有丝丝白花、洋甘菊、茴香和青苹果的味道，质地细腻。在罗马涅，该品种的果实也会被风干用于酿造甜型葡萄酒，不过比较罕见。一般来说，如果某种葡萄采收较晚，那使用该品种酿造的葡萄酒会有不错的浓郁度。再来看看罗马涅阿巴纳子产区，这里是艾米利亚罗马涅生产白葡萄酒的代表产区，在1967年被授予 DOC 等级，更在1987年被授予 DOCG 等级，且是第一批。当时这个子产区还被称为阿巴纳罗马涅，是意大利产区常用的那种命名方式，葡萄品种在前，产区名称在后。但在2011年，产区联合会将这里更名为罗马涅阿巴纳。罗马涅在2011年被授予 DOC 等级，同时衍生出一些子产区， 比如桑娇维塞罗马涅茨产区、特雷比奥罗罗马涅茨产区。以其中最著名的桑娇维塞罗马涅茨产区为例，这里主要以桑娇维塞酿造红葡萄酒，当地规定在葡萄酒的混酿比例中，桑娇维塞占比最低为 85%。这里也被认为是桑娇维塞的原生地。这里酿造出的葡萄酒通常表现出中等的酒体、中等到高等的单宁，还带有微量的矿物质气息，闻起来会感觉到紫罗兰和野生水果的风味，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野樱桃风味。最后再来说点与外科手术有关的内容。在艾米利亚罗马涅有一款著名的香醋，名字叫巴萨米克醋，它也是在大木桶里酿造的，源自摩纳德。这种香醋之所以叫巴萨米克，是因为它有医疗作用，而今天的香醋还是跟中世纪时一样，以相同的方法进行发酵和储存。在中世纪的时候，只有贵族才买得起这款香醋。现在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餐馆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非常大的木桶，它们散发出浓浓的香味，而且那股香味闻多了会醉。知道的人明白那是香醋，不知道的人真会以为那是一种美酒。